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在今天的这个世代，好像很多的事情冲淡了我们的信仰。很多人在谈到信仰的时候，未必就马上想到基督教，可能有的人会想到不同的宗教，也可能有人会想到曾经有过的追求。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现在的信徒呢，好像一部分人呢是在走流程，主日来要做一个这个礼拜的有一个流程，那流程里面呢哈写的有那个程序，当然这个很重要，这个不是不重要，人呢要有一个每日的一个规律，生活工作都会有。同样还有另外的一种，就是似乎对于信仰或者是圣经的内容，这知识多了解蛮追求的，除了要求自己之外还要求别人。所以当我跟我的女儿说，哎，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手机就别放在客厅了，别放在床边吧，放在客厅充电吧，然后女儿就看着我，爸爸你手机放哪儿？我说好吧，我也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时常我们的信仰呢容易成为一个自己的捆绑，也成为去捆绑他人的东西。其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真实的关系，是跟天父真实的关系。因此我今天特别的透过这段经文，是一段故事，真实的故事，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个话题，就叫谁是弯腰的信徒。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到你的面前，在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向你倾心吐意。当我们愿意来到主你的圣殿当中，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语的时候，就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挖掘宝贝，明白你才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可以不至于迷途，不至于失足。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很多的事情在影响着我们，搅扰着我们，拉扯着我们，也捆绑着我们。这有的是世界的，也有的是我们信仰当中的。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下面的这个故事当中，你的话语里面去看见主你要向我们启示什么，帮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认识自己，也让我们知道未来将如何过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生活。求主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听的讲的同得造就。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个故事前面有点的背景哈，有一个总督叫比拉多，大家对这个名字不陌生哈。那他呢曾经在圣殿当中呢有一些加利利人呢在献祭的时候被杀害了，而另外的加利利人就对这些加利利人有一些的看法，说他们一定是犯了什么罪了，他们一定是因着这个原因。在他们在议论的时候，耶稣呢这个时候就跟他们讲说，你们的议论不是这样的，你们若不悔改都叫如此灭亡。于是呢就用一个比喻来启示他们。这个比喻很简单，就是在他讲了一个故事，在一个园中，一个无花果树的这个园子，发现有一个无花果树呢不结果子，园主就说把它砍了吧。这个管园子就说等一等啊，先不要砍，可不可以我呢今年呢先且留着，主啊先给留着，等我到周围呢把他的土掘开上上粪，然后呢以后等结了果子，他不结果子罢了，如果不结果子把他再砍掉。 那原主说这个无花果树在这里呢就白占地图，原来就想把它砍掉，这个时候管园子就把它留下来了。这个无花果树呢，被砍掉的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就在比喻的是悔改，人若不悔改呢，必将被砍掉，就必将灭亡。在这个比喻之后就发生了下面这个故事。那我们把这个放在这个背景放在这里，让大家思考什么原因在接下来这个故事里面，也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耶稣要在会堂当中做一件特殊的事情，而这件特殊的事情平常耶稣也做，不过呢在安息日当中，在路加福音当中只记载了四次，这是其中的一次。在这个故事在刚才那个背景之后，耶稣用比喻谈到了悔改，谈到了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之后，也明白了什么是白占地图。其实那个园主呢，就是指的是天父上帝，那管园子呢，就预表的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之后，就跟着这个比喻，接下来这个故事就开始了。说在安息日呢，耶稣进到会堂去教训人，他在教训人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是被鬼附着的，一个女人被鬼附着，并且呢病了18年，最后还有一个定义，腰弯的一点都直不起来。腰弯的一点都直不起来是什么概念啊？腰弯的要一点直不起来，就是这个概念，最少是90度，然后也可能还更低，这个眼睛只能看着地，抬不起头来看谁。18年，想象一下18年这个女人怎么过的日子，她不但在生活当中需要很多的帮助，还有很多人看不起，就是来到会堂，来到都有同样的同族人，同样的信仰人当中，同样的信仰的这些人当中，群体当中，同样她也是被人看不起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太教当中的历史里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是这个人如果是天生的就是有残疾有疾病，或者说是有残疾疾病重病久治不愈，不是这个人有罪，就是他的祖上有罪，那他要背着这样的一个名声，还能够坚持来到会堂，在安息日他在会堂里出现，这说明什么呢？你怎么看待这个女人呢？这个女人虽然是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身体呢也忍受着巨大的这种同族人的眼光论断，不接纳，这种耻辱，同时她还在继续的来，说明这个女人还有一点点的一线的希望，说明她还要坚持的来到会堂，来到圣殿，希望能够有一天能够被医治。这个人的心里面是有神的，只是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所以出现了这个女人，好像在耶稣正在会堂里面教训人的时候，这个女人就出现了。从经文里面看呢，好像他打断了耶稣的这个教导，也可能耶稣的教导正好是到一个时间段，我不知道，他没写，但是这个女人就出现了。等我们把这段经文看完了，才发现这个故事其实是跟上面的有关系的，并且这个事件是神要特别的使用的，这里面的人物也是神专门让他来使用这个人物来让当时的会众门徒，以至于今天的我们要有一些的领悟，要有一些的提醒。所以这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都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了。我想有可能耶稣正在教训人，看见她了，也许她只是早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女人存在，就在那一天进到会堂教训人的时候，这个女人出现了，耶稣就跟她说，你过吧，你走过来。耶稣就叫她过来，对她说，女人，你的病脱离你了。说了这一句，经文当中并没有讲病脱离他了。耶稣作为100%的神，100%的人，神 天父的儿子，他有没有这个权柄可以一句话可以医治人呢？有的，在经文里面、圣经里面其他地方也都有记载，他可以用言语直接讲话就可以使那个疾病这个消除，就可以医治那个人。可不可以不讲话就医治呢？有一个血漏的女人，她挤人群挤不过来，最后她强挤到耶稣的后面，就用手伸过去，好不容易摸到耶稣的衣服坠子，衣服那个穗子，摸一下之后，她的血漏就好了，耶稣就知道有感觉到一种能力出去，就把她医治了。耶稣没说话，耶稣在往前走，耶稣也没有看，也没有说女人我医治你，都没有。到这里为什么耶稣要叫她过来，然后还特意对他说，女人，你这病脱离你了。最关键的是，并没有记载说完这话就好了，而是耶稣还用双手按着他，这个女人立刻就直起腰来，归荣耀一身。什么原因会这么麻烦？这是我的话，圣经里没写，经文里没写这么麻烦。什么原因这么复杂的程序？不讲话耶稣都可以医治人，干嘛又讲话，又叫过来，又讲话，又双手按，然后他才直起腰来归荣耀神。到底要向我们启示什么呢？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一段故事当中，耶稣到底在干什么？我们看这个故事，一个画面出来了，在这个会堂里面，耶稣在教训人，一个女人出现了，耶稣把她叫过来，跟她说了一句话，然后双手一摁她，她就直腰了，然后就归荣耀于神，好像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么简单还有这么多的程序，一个一个的走，耶稣又不是没有别的选择，完全可以有别的选择，专门的医治这个女人。耶稣到底要干什么？这好像让我看的时候，我在祷告在预备的时候，我看这段经文好像耶稣在做一个情景教学，现场的教学，情景教学，体验式教学，就是想让周围的人，他的门徒，包括周围的所有的人，是在这个会堂里面人看见这个过程，其中也包括这个弯腰的女人。他叫她过来，她来了没有？来了。然后跟他说这个话，他听到他听不到。我相信经文当中并没写这个女人是个聋子，是个听不到的，他应该能听到的，周围的人也听到了，管圣殿的也听到了，这些宗教领袖。而这个女人的腰并没有直起来，这当耶稣双手按在她的身上的时候，她立刻就直起来。这样的一个过程，耶稣到底在干什么？有必要这么复杂吗？有必要用这样的一阶阶的方法吗？这个过程它要体现神的什么属性呢？这一点在今天我们把大家拉到2000多年前去，在那个环境当中，好比今天我们就在会堂里面，中间就有这样的一个出现了，就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了，耶稣就把这个事情做完了。耶稣用这样的方式先做了宣告，先把他叫过来。耶稣知道他的需要，也知道他18年的病，也并且也非常知道今天的日子是安息日。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就把他叫到我的面前，叫到耶稣的面前。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今天我们在有事情向神求的时候，或者今天我们还没来得及向神求，事情已经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知道不知道？神一定知道。知道不知道？我们祷告，神一定垂听。神要不要像叫那个女人一样，把我们也叫到他的面前呢？来，让他来，然后跟他说：“女人，这病脱离你了。”不但说，而且还做，用两个手。今天的时代是一个信息都不能用爆炸了，我觉得都已经是堆积如海的一个时代，而那个来源呢，最多的一个出口窗口就是我们的手机，大部分的时间我们会被它捆绑，被它带走， 反正早晨起来呢没多久，上个卫生间喝点水就去拿手机了，反正晚上睡觉前呢最后一个拜拜告别的还是那个手机呢。什么原因呢？其中呢也不能完全说就好像我们就是他的奴隶啊，他就是我们就拜偶像啊，也不能完全这样的来上纲上线啊，这样扣帽子。但是呢其中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他是个信息出口，我们很多的事情是透过他知道的。其中一个最吸引我们的呢一个内容呢就是短视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很多的平台上都有短视频。什么原因要做这么多人做这么多短视频？若是没有商业价值，没有吸引力，没有人看，绝对不会有这么多。什么原因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人收集信息最大的一个最方便的一个最有冲击力的一个是视觉。最早的时候根本没有电视机，没有手机的屏幕，没有这个 smartphone 的时候，都是用那个电话的，打电话的，看不到人的影子，只能是打声音的。那就听觉是我们最大的出口，这个入口，信息入口。你上学开会都是听觉，大部分很少是用眼睛看的，偶尔老师在黑板上写几个字，也是数学公式化学公式，大部分是用讲的，是用听的，讲的听的。除了我们看书是用视觉之外，而那不是活动的，是文字的，大概有点照片而已。到后来开始更多的是电视出现了，电视出现了若干年之后，手机出现了，手机出现了之后呢，什么 iPad 都会有了。为什么它有屏幕呢？因为行为科学家的研究是，人的眼睛是最容易吸收知识的一个进口，一个入口，一个窗口。而且只要是吸引了眼球，基本就把这个人注意力给吸引了。声音是一方面，触觉是一方面，这两个都没有办法比上我们的眼睛。所以今天的广告，今天的所有的宣传，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吸引你的眼球。2000多年前还没有这些的时候，神都知道人的眼睛也是信息的最佳进口。所以耶稣要用这样的方式让周围的人向周围相信，用眼睛来最终确定是真事的，这样的相信看见的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吸收这个信息，来收到这个信息，同时让那个女人接收了耶稣已经医治她这句话出去的时候，那个女人并没有马上起来，她也知道这个女人未必真的相信。18年的时间她被捆绑了这么久，今天是她可以直起腰的日子，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使这个女人的身体直接触觉接触到耶稣的医治的信号，使他其实他早已被医治了，他完全可以在那句话的时候直起腰来，但他自己未必有这个信心，未必有这样的胆量，未必能够想到这件，这个时候是他是神在他面前医治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并不一定知道耶稣是谁，只知道是从拿撒勒来的一个30几岁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是个木匠的儿子而已，或者最多他看到他行神迹比较多，有一些医治赶鬼，认为他也是个先知，叫他夫子，叫他拉比，其很少的人叫他主。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用这样的方式是为了让这个女人真正的能够知道他是谁，让周围的人看见认识他是谁。而今天我们的信仰同样也解决三个问题。今天的圣经，今天的我们的查经班，我们的主日学学习这么多的内容，同样我们也是要解决三个问题，就是神呐，你是谁？第二个问题是神呐，你启示我是谁？第三个问题是你到底要我做什么？无非这三个问题。那这三个问题思想清楚了，探讨和经历神搞明白了，这个信仰就真实的落地了。因此在这个时候，这个女人被医治，被双手耶稣医治她的时候，她一下子直立站立起来的时候，她立刻做了一件事，归荣耀与神。因为这个女人在圣殿在会堂当中18年的时间，她能够坚持来，说明这个女人心里是有神的，是有上帝的，是有知道耶和华是谁的。 所以他这个时候他也，我经文里面没有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时候能够意识到耶稣是谁，但是他这个时候被医治，他就归荣耀于神。也许他是认为这是为先知，神差他来为了他医治，把他医治了。也许他心里在想，他是谁呢？传说当中说他是神的儿子，他自己也这样讲，他是人子，他到底是不是呢？也许或许是吧。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从觉志信主受洗啊，归到主的怀抱，在教会当中有信仰生活，在日常生活里面有些圣经的真理来指导我们，我们有没有经常的问自己，我的信仰是真实的吗？我的这位主是真的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吗？他是否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我的保障，是我的盾牌，是我的避难所，也是我随时的帮助，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让我可以完完全全的不用任何的担心可以依靠的吗？这个女人等了18年，也许熬了18年，也许悲惨了18年，但是她继续来。这一天她是碰上耶稣得医治，但耶稣医治这个女人只单单是为了彰显她是神的儿子吗？还有没有其他的用意呢？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在这个管会堂的人在旁边看到这一切，他不干了。这个管会堂呢，就是在会堂或者是圣殿当中的宗教领袖啊。然后他说，这个因为看见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生气了，而且气愤愤，在圣经里面写气愤愤的对众人说，这个气不小。最关键是他因什么而生气？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有6日应当做工，在6日之内呢，你可以来求医，然在安息日却不可。这话有问题吗？或者这话错了吗？在他们的传统当中，在旧约圣经当中就是这样写的，他说的有错吗？好像没有。有6日应当做工，没错，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这也是他们的规条，没错。那在安息日却不可，这些规条是没有，他讲的话是没有错误的，而且也持守了这么多年，在犹太教当中，并且这个女人呢也持守这么多年，18年，她不只是安息日来，我想她可能其他时间也会来，然而她依然弯着腰被这个疾病折磨，被捆绑，腰一点都直不起来。这个腰一点都直不起来，我在思考这句话在中文当中好像有很多的词语讲到了一种肢体的语言，这个女人是病的，拿的，她腰直不起来，这个在物理上面的直不起来也是一种病症，好像使她直不起来。但是在人们的心目当中有没有一种心态是直不起腰的心态呢？有没有一种状态是我们因着某些的事情，因着某些的捆绑，因着某些的目的，因着某些的盼望，所要想达到的这个盼望，而没有办法完全让自己从心里直起腰来呢？也许这直一点都腰一点都直不起来这几个字在圣经当中，神也许在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今天这个世代，作为一个教会领袖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生活的很多人迷茫的状态，在今天的美国政治正确的状态，有很多我们不理解的学校当中的一些规定，商店里面拿东西的这种法律，在这种状态下，是否耶稣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女人十八年腰一点直不起来的这句话，在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该直起腰的时候了吧？我不知道你在哪些方面会受影响，会有点捆绑，会有点顾忌，会有顾虑， 会有一些的希望，有一些的盼望，有一些的没达到，或者有一些的希望能够得到，而因此使我们的心直不起腰来，我们的身也直着很难受，也没有办法站直挺直自己腰杆，挺直腰杆，挺胸抬头，不是骄傲，挺胸抬头有一种身肢体语言的状态叫做自信，而这自信不是来源于我们个人，尤其是一个基督徒，不是来源于我们个人的能力、学历、经历，什么我们的这个各种那个这个资源，而是来源于我们真实的遇见了主。这个十八年的女人在这一刻，她不但是走过来被叫过来，还听见了主的声音，并且还被主的双手按在她的身上。他直起腰来，他而且是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当我们有一天真的听见主的声音，每周你是否有时间可以安静的独处一小时呢？每周七天当中拿出一小时安静的独处跟神，听听神的声音呢？难怪今天很多基督徒说我祷告的时候我也听不见声音，因为除了这个祷告的时间之外，很少能够跟神真正的安静的没有搅扰的没有手机信号的倾心吐意了。有吗？如果真的有，我恭喜你啊！你说我不一定是形式上的，我是精神上的，我可以在这个工作场合我也可以安静下来，那你真佩服你。我想告诉你，我这个牧师做不到，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在城门口看书，那个这不这么大的一个噪音的情况下，我可以安静自己，因为我是个肉的，我是个人，我每周拿出时间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那个地方很多的地方是没有手机信号的，或者我就把它关掉，我不接了，因为我刻意的用这种方式强制自己不看它，因为我已经很习惯的过了五分钟十分钟，如果没有看一眼手机，手就往那摸，就去拿要怎么样看一眼，看一眼怎么样把一些上面变成小红色的，上面有一个有数字号码的那些要点一点吧，看看不是找我的，跟我没什么关系的，总要点一下让它先过去吧。我是这样的，想尽一切办法跟神有机会听神的声音，而今天听到神的声音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媒体的入口只有手机电视，他们已经被大数据和算法控制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平常有用过一些工具，写作的工具啊 AI 的工具，你要是用过的话，你觉得哇真好，叭叭一敲东西就出来了，叭叭一敲东西出来了。我想告诉你，他们在大数据中当中搜索完了，用算法把这个东西处理之后发给你。发给你的时候不是人做的，是那个机器做的。不过它后面背后有个算法是支持这个机器来向你推送东西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证实 AI 所推给你的东西到底之前有没有经过筛选，有没有经过证实，有没有经过印证，是真的是假的，是对的是错的，你没有办法证实。除非你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你去一个专业的一个网站或者专业的机构去寻找那些已经发表的论文，那些有可能大部分是真的，大部分是有根据的。如果是只是单纯从搜索引擎或者从 AI 的这个角度拿到的资料，我想提醒你，算法而已，有用没有？有用，当做你的参考。你要说没用，我就说没什么用，因为它完全挡住了神的声音进入我们的耳朵，更挡住了进入我们的心灵。因为当我们有这些支撑的时候，这些很快也很容易也看起来写得不错，但是神真正的旨意，真正的那个呼召，那个声音没有渠道再来了，没有渠道再进来了。我才真正理解为什么这段经文当中神要写耶稣这么麻烦，叫过来说了话还用双手，是因为在今天的时代，神早知道有多少的东西挡住了我们的双眼，挡住了我们的耳朵，甚至于挡住了我们的手。这些信息未必是真的，未必是正确的，真的就已经很少了，再加上又没正确，你想想这个信息得成什么样子。 因此真正有智慧的，真正真实的，真正可以指导我们生活生命的那个信息在哪儿呢？就在耶稣的一句话，就在神的呼召，就在我们真正的把自己的肉的耳朵关上，把心的耳朵打开，把心肉的眼睛也关上，把心的耳朵打开。当心的眼睛，心的里边的耳朵，灵里边的眼睛，灵里的耳朵打开的时候，给点时间，还得还不能就两三分钟就过就算了，如果不超过一定的时间，也没有办法真正安静自己，听见神的声音带领和呼召。这就是今天的时代。你觉得牧师你是耸人听闻吧，我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处理的，都这样做了，也不错呀。是有一件事情你就可以证实牧师说的是对是错了，你只要在这个搜索引擎上面，或者是一些这个信息的平台上面，你把你的喜好，个人的喜好，你多几次的浏览，你会发现后面会继续推送给你的都是你喜欢的。 Why？ 哪儿来的？他怎么知道你喜欢这个？他怎么知道你喜欢这个方向，这个目标呢？他怎么知道你喜欢这款的服装呢，这款的鞋子呢？是因为所有的背后都在看着你，把你的行为，把你的搜索行为已经分析的清楚了，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搜索适合你的信息，抓过来送给你。想象一下，你是在学习呢，还是在被垃圾所捆绑呢？这是今天时代的人，现代的人最大的问题。今天的时代提供给我们的娱乐超过 90%，而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心灵改变成长，看清楚自己是谁，看清楚神是谁，看清楚未来我该做什么，而且这个做的事还是神让我做的事的，这件事情已经相当难了。因为海量的数据已经把你淹没了，你根本没有办法从这个数据堆里面爬出去，看见天上那个亮光一下子照进来，你根本就扒不开了。一下只有一个办法，关上物理的耳朵和眼睛，打开灵里的眼睛和耳朵，因为神完全可以透过这些所有的垃圾的信息直接照到你的心灵里面。神不是，神是个灵，神不是靠这些物质的，所以神可以直接进入。而这个故事给我的启示就是，这个管会堂的突然间出来大大的生气，他生气的根本不是耶稣在安息日医治这个人，看起来表面说安息日不可以做工，你这样做工你就是违背这个，你违背这个你就不是什么什么，你就是一个如何如何。但是实际上他正在看见耶稣的出现，这个声音的出现，这个双手医治的出现，这个女人直起腰来的那种感谢，这个颂赞，将感谢献给神，荣耀归给神的这个动作，正在使他的领导力，使他的控制力，使他的管辖力，使他的所有的好处开始降低了。因此他大发雷霆，他很生气，他生气他又不敢说别的，只能用旧约的规条说六日不可以做工啊，那六日之内你可以求医啊，那安息日都不可以。耶稣听到这话，其实早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也早知道他的目的，他生气的原因，耶稣并没有温和，耶稣之前很温和，都是用比喻说话，然后都是用稍微给对方的面子，包括那些税吏，包括这些一些罪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提出的问题，耶稣都会给对方面子的同时，用比喻，用一个稍微绕一点弯子的方式，使他明白，使周围人也明白。然而这次不是，这次耶稣做了一件事，直接指着他就开始，这叫什么呢？反正不好听的这个话，就直接讲他指他脸上了，说什么？说主说假冒伪善的人呐，这话说到脸上，真是一点没给面子，完全就不给面子。说他假冒伪善的人呐，说他假冒伪善的人之后还说什么？说耶稣一句话，立刻让我们就明白这个人的心里边秤哪边重哪边轻了。说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下你们的牛你们的驴拉去牵去印吗？他们不喝水吗？你们的家里的牲口不喝水吗？那他耶稣知道他们这些宗教领袖和这些所有大部分的这个犹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照样给牲口喝水，因为他们要体贴自己牲口的需要。但是后面又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女人可是跟你一样的同族的亚伯拉罕的后裔， 也是跟你是在一个会堂里面的至少是十八年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你的同族人，你的一样的信仰的一个祖先的一个上帝的人，却被撒旦捆绑这十八年，难道不该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这边是牲口，不是人，你都去体贴他的需要，而这边是一个同族的，你一样信仰的一样的上帝的一个姐妹，十八年却没有任何对她的需要的关注和关怀，这个一比较都不用讲，一下子所有的全场人全傻了，没有一个人说话了，包括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也在场，今天我们也是耶稣的门徒吧，基督徒，基督徒吗？基督的门徒吗？而今天我们是在那个会堂当中，我们是在会堂里面的哪一个角色呢？我不知道，最好不是那管会堂的。我说是会众吗？我们还是那门徒在旁边听着呢。耶稣这一番的做法对于我们而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影响到我们脑耳眼还是心还是灵呢？到底影响到我们哪一个层面呢？多深呢？或者多久呢？是只是今天下午一下午，还是要包括今天晚上和下面这一周，还是未来的一年，还是多久？我不知道。余生这两个字是我在社交媒体上改了两年左右的名字，我把我这个很多的服饰上面名字叫余生，不是我改名了，是我想用这个名字来提醒我，余生无论长短，赶紧想办法弄明白一件事，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每天吃喝是没问题的，每天工作赚钱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错误，然而最关键是我们聚焦在什么事情上面，多给一点时间它，而这个时间有人说叫积累天然的财宝，我们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也在路加福音里说的是在神面前富足，而不是只在人面前富足，而不是只在世界看的东西的面前富足，而不单单的是在钱方面物质方面富足，在心灵上真正的借着主给我们那种神面前富足的感觉。我总说一句话，谁敢说明天耶稣不来？在座各位弟兄姐妹，你能确定吗？我不敢。谁敢说明天不来？那谁又敢说一定是十年之后才来？都没有啊，只有父知道啊。但如果真是有人说，哎呀，我把每一天当做最后一天干，把每一天当做最后一，这个口号说起来好容易啊。然而今天，弟兄姐妹，你是否真的借着这个故事，可以不是在乎那些捆绑的规条，而在乎周围人的需要呢？先从我们自己的教会开始，我们的弟兄姐妹的需要开始，你需要关注他，你需要去这个爱他。知道他要什么吗？他到底需要什么是根本的呢？前天昨天这两天我带了七个弟兄进山，在山里面这些大男人有哭的，有笑的，有祷告的，有悔恨的，有悔改的，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他们平常都不是这样子，怎么到那儿就这样子了？原来我才看见他们有需要，他们的灵里面有需要，他们需要敞开一个安全的空间，可以将自己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倒出来，也能够要有一个空间使神的干净的圣洁的进到它里面去，使它里面充充满满，不单是有干净东西，还有力量可以看见别人的需要。当有一个弟兄分享到他自己最痛苦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孩子因着他的原因，他的大的第一个孩子因他的失误去世了，当时我都傻了，我没这经历，我不知道如果有这个经历我还能够站得住。他分享的时候他就泪如雨下，然后旁边的有一个弟兄就马上就要说跟他说一些安慰的话， 然后也跟他要说，我曾经有过什么。我马上把那个弟兄拦住，我说稍等稍等，弟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给他一点时间，安静一下。我们就用无声的方式来陪伴这个弟兄，让他在泪中分享。我们跟他一起感受痛苦人的痛苦，感受他在这个时候的这个心灵的颤抖。完了事之后，什么语言在这个时候都是无力的，都是没用的。然后我们就为他祷告，然后站起来就跟他拥抱。我看到这个弟兄从泪当中走出来，然后开始有淡定，因为他又在回忆当初的那个最惨痛的事情。他是一个爸爸，因为他的失误，他失去了他的第一个孩子。我得多痛啊，我不知道我怎么面对。然后我们就跟他拥抱。他走的时候，昨天晚上我们9点钟从山里面回来，开车回来的时候，他跟我一个车。我很少说话，他反而很淡定的在跟我说话聊天。他跟我说谢谢你，我说为什么？他说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多年都不敢讲不敢碰这个事了，今天我释放了，我放下了。他就是那18年的妇人呢，那个女人呢，我不是只看这个故事里边18年的女人，这个弟兄就是啊。我问他，你下礼拜有空吗？他说干嘛？我说没什么，走走路。在你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走路的地方？走走路。他说好啊。他说什么时间？我说你什么时间方便呢？你告诉我，我们周三吧。好啊，周三或者周六这两个你选一个，我们早晨起来早一点，我们两个弟兄走一走啊。弟兄姐妹，干嘛那么费事啊？干嘛那么去陪他走啊？走什么走啊？这来点正格的，来点深度的，来点有用的吧。 No， 陪伴他就是一个好的服侍，给他时间，陪伴他，跟他在一起。你在教会当中这些弟兄姐妹的名字，家里面的事情，你能像能够数出一两个吗？数一数，如果有机会的话，陪他走一走，聊聊天，说说话。今天的世界最缺跟你在一起真诚掏心窝的说话的一个走路的同伴，有这么一个人家看到这些基督徒在一起，哎呦，他们不一样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这样的感觉，他们在一起的原来是这样的，哦，他肯定是基督徒啊。因此在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耶稣却说了这么一句话。耶稣说这个女人18年不该去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她的敌人都羞愧了。她的敌人在经文当中是指的这个管会堂的人，但是这句话绝不单单指她管会堂的人。谁是耶稣的敌人呢？有人说魔鬼撒旦呗，当然了，这太统称了。然而阻碍我们的信仰可以去拿出来真实的爱别人的，真实的看见别人的心里的需要的，那个就是敌人。无论他是谁，管会堂的，是宗教领袖，他在阻挡，他在阻挡耶稣做一件真实的解开人绑的事。因此这些敌人都羞愧了，他没话说了，他就羞愧。刚才还气哼哼的说6日不能那个，你这样做如何如何，现在都羞愧了。最关键后面一个，众人因耶稣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欢喜这件事是今天特别难得的事，因为今天想不欢喜特容易，有点事情就不可以不欢喜，有点事情就可以招来一些指责跟论断。教会当中跟社会当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因此在教会当中如何去寻求可以让我们因着这一切荣耀的事而欢喜呢？我们怎么能够效法耶稣做一些荣耀的事，可以使教会弟兄姐妹一同的因着你而欢喜呢？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信仰生活的课题，让大家真正的借着我们的信仰可以找到真诚的同路人，拉着手一起往前走，不单单是我们的一些程序流程，而让我们真正借着我们彼此的关系，彼此的陪伴和扶持，彼此的这种知道你的需要，知道自己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很多的麻烦，很多的搅扰，但是我是一个不孤单的人，因着这样的事情而欢喜呢， 都欢喜了。因此我想问大家这样的几个问题。犹太教的人重视这个教条，不注意实际人们的需要，注重的是教条而不注意神的心意，就把神释放人的这个安息日来变成了捆绑人的教条。我们在信仰中间，你在信仰的生活里面，如何脱离撒旦的设置的各种捆绑呢？各种的哈，不只是一个病症，还有别的。你怎么样的平衡遵守律法和帮助人的关系呢？又遵守又能帮助人呢？我们是浸信会的，我们的浸信会的这个洗礼呢，我们叫浸礼，我们受洗叫受浸，所以我也是浸信会案例的牧师，多年来很多次的浸礼都是全身浸，这有我们的神学的解释和它的寓意。但是就在两个月以前，我去了医院，有一位姐妹临终了，她的先生在她的姐妹临终的时候，她姐妹对她有个要求，说这么多年我都想让你成为基督徒，我现在时间不多了，你可不可以为了我成为基督徒？她的先生答应了，他不认识我，他通过另外一个牧师找到我，我就去了，在临终关怀医院一个很小的屋子，在南边，然后这个屋子里面有两个床，中间拉着一个布帘，地方很小。那我就问他，这位先生，你是为了你的妻子的遗嘱，就是现还没有去世，但是他有这个要求，有这个渴望来信主，你还是真实的想了解这个信仰？他思考了，我接着说，如果你是第一种情况，我很抱歉，我没有办法为你施洗。如果你是第二种，我可以给我点时间向你讲讲什么叫基督教吗？他马上说可以。我不管他到底说可以是不是为了他的妻子，但是他只要说可以，就是神开他的心门。我大概就用一刻钟的时间跟他讲什么是罪，什么是原罪，然后我们是谁，耶稣是谁，十字架是怎么回事，上帝是谁，然后耶稣来守在十字架上，后来第三天复活对我们的意义何在，什么是我们的新生命，你要不要？他说我要。我说好，暂且先忘掉你妻子，你妻子是个引路人，先不要想他的要求。我呢是浸信会的牧师，正常我们应该全身浸礼，不过今天没这个条件，我呢带了一个水盆，你去给我打水。他就打水，打来水之后，我说我今天只能不能用浸礼给你，但是你是真诚的接受，你是真诚的承认你是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并且做你一生的主宰吗？他说是。我说如果你是，我们不在乎是否你倒在那个全身的池子里面，今天我做你给你做的就是点水礼。我违背了我自己作为一个浸信会的牧师，但是我知道神今天要你的灵魂，要得到你，要让你进到我们的家里面来。他说太好了，谢谢你牧师。我说别谢我，我只是一个工具，我只是一个仆人，帮神来做这件事情，让你跟神回到神的家里面，透过这样的形式来做点水礼。真的形式很重要吗？重要。而在一些特殊的场合的时候，形式就不要再让我们再捆绑我们了。若是你的信仰是真的想追求，我想告诉弟兄姐妹，不要被这些繁文缛节的这些规矩、这些知识所捆绑你，大胆的去爱，大胆的去了解耶稣是谁，你自己是谁，他到底要让我们这一生、余生当中到底要做什么？了解了解旁边这位弟兄，旁边这位姐妹，他心里有什么需要，他有什么需要，除了祷告之外，你有功夫陪他一会儿吗？有功夫跟他聊聊天吗？有功夫跟他聊聊他的孩子到底在哪里工作，到底现在什么样现状吗？聊完之后他心里边好畅快，这就是服侍，你就做了牧师要做的事，帮忙教会的牧师吧。牧师一个人忙不过来，有的时候牧师他要去服侍一个人的时候要花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心力啊，不只是体力啊。那牧师师母去做了， 你呢看似帮牧师做事，其实不是，是在做神呼召你做的事。今天这个时候不是偶然，神为什么借我的口向大家讲这个话呢？一起来，教会不只是牧师的，也是你的，跟牧师一起做在神的心意上，也做在人的需要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机会可以一同的在你的面前，不单是学习主你的话语，更重要的是主你问我们，谁是那弯腰的信徒呢？那故事里面弯腰的女人，而今天我们不想成为那弯腰的信徒，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在你面前直起腰的信徒，直起腰的门徒，帮助我们周围的弟兄和姐妹都能够成为有人关注心里需要的门徒。因为神你一直关注我们，你希望透过我们彼此的关注，彼此的关爱，彼此的知道需要，来将你的爱释放在我们中间。就求主你在这一刻就大大的释放我们，使我们的身心灵被主你得着，也使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爱我们周围的人吧。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